利未记的二十七章，今天应该是结束了最后一次。那么现在我们要把二十七章的十六节，我们再继续把它读一遍。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谷定价值，若撒大麦一后梅尔要谷价五十舍克勒。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从你所谷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这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照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谷的减去价值。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一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谷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准定归他。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但到了喜年，那地要从卖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二十七章是说到奉献，奉献是从人开始奉献，圣属房屋，最后就是地。因为我们在说地，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地那就是说神给他们的产业。因为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说地不能够永卖，因为地是属于神的。那么请我们再读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这是我们读过的。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说到地不能永卖，地是神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产业那是从神那里来的。以色列人的地就预表表征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产业啊，就是属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的基业，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地，他们地是谁给他的？地是神的。他们的地是先给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头要神要亚伯拉罕观望，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就赐给他。地是神的，所以地不能够永远卖的，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是神给的。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地的意义。那么我们今天承受的属灵的产业是神给的，这个属灵的产业，这里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承受的几分地要分别为圣。意思属灵的产业太丰富了。以弗所说第一章是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产业，属灵的丰富都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继承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我们的精力也是有数的，有限的。所以这个产业在神时给我们了，我们可以继承全部的，继承是继承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你在精力里面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圣经里头非常奇妙，在创世纪里头神应许亚伯拉罕是你看见多少就给你多少，但是到约书亚记第一章那就不是看见了，就必须你脚掌去走，你走了多少就给你多少。现在我们请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读起。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读起。 耶和华的仆人，对不起，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对亚伯拉罕来讲，神是把地给他，你看见多少就给你多少，那就是天上属灵的父亲。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真正得到地，要脚掌去走，就是说你一定要属灵经历。我们把整个利未记读完，创世纪、出埃及记都利未记都读了，这里就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得到多少，不是你的 knowledge， 不是你的 thought 或者你 mind， 你必须有经历。你没有经历，你没有办法。那个还是圣经，你有经历了，脚掌所踏的地，那就是你的。我们怎么能够？脚掌所踏的地呢，就是你要亲自去经历。舍己，那你要亲自舍己；背十字架，你要亲自去背十字架。啊，所以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利未记二十七章十六节，我们继承了几分地，拿来奉献给神，就是我神我得到多少，我就奉献给多少出来。这里头也可能有恩赐，属灵的恩赐，这里也有你个人属灵的经历，那都可能。那么这些东西是你得到了，你现在把它拿出来为神用，就是奉献地业，就是这个意思啊，为神用。那么一个奉献了的人，这是上次我们讲了，你这个地拿了怎么办呢？那要撒种啊，那在这个地上要撒种。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我用我从神得的恩赐，也许有做口的恩赐，也许在神的面前有先知的恩赐，这是各种不同的恩赐，也许对在神的面前有那个解经的恩赐，这都可以，你可以拿它来服侍弟兄姊妹，在上面撒种。那如果你有很深的属灵生命的经历，你也可以和弟兄姊妹交通。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聚会呢？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交通，把我们属灵的经历拿出来，失败的经历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在上面撒种。福音当然也是种，建造也是种。那么十八节、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是一直要说到禧年。禧年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国度了。怎么撒种？那就看我是用草木禾秸或者是金银宝石在那里建造。那么到了那一天，神要和我们算账。在国度的里面，有的要得赏赐，有的要受亏损。如果一个人十九节要将分别为圣的人啊，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是第五部分，那就你自己要负责任了。你愿意在你地上撒种，愿意把你自己的精力这些奉献出来为着神用，你的恩赐为神用，但是你又把它收回来了，收回来，好，那么这个责任你要负起来，以后在天国算账的时候，第五部分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所以要计算一下代价。我们说的你有经历有恩赐为着神来用，什么叫做收回来？那意思是说我不按照神的旨意来用，那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在那里说， 或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因为到了时候，有的人对主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来行异能吗？主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作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听我命令，离开我去吧。那么最后主就说，如果不是遵行，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就是说，你的恩赐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做，那就是把你的恩赐做别的用了。神不承认，神不承认。好，下面就说到二十节，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不赎回那地，那就是为了神用嘛，把地卖了，那就失去了这个侍奉，没有这个侍奉，失去。那么什么叫做我们把地卖了？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本来救恩没有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甚至把属灵的产业是给的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们拒绝不要了，他不要，他卖了，不要了，就是失去了，他卖了，卖了，所以这些属灵的福气就临到我们外邦人了。那请你记得，这个福气临到我们是买来的，基督花了代价买来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好了，我们去把它们，主耶稣把这个福买来了，用他十字架舍命流血的代价把这个福气买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以色列人没有。但是有一天，后面要讲二十一节，到了禧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禧年的时候，所有的地都要归耶和华重新分配了，千年国度那个时候所有都要分配了。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不是有一个五千两银子，一个两二千两的银子，一个一千两银子，在国度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受审判，五千两的赚了五千两，二千两的赚了二千两，一千两的一点都没有赚，把银子埋起来了。那么五千两的和二千两的都受赏赐了，进到国度里去了，一千两的要在外面哀哭切齿，这是又懒又饿的仆人。那么这个国度的里面重新分配，把他一千的都要夺回来给那个五千的，但是重新分配了啊。以色列人以后在千年国度里面，他们也要重新分配这个地，因为以后都要属于神了啊。我想这里那就是和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归祭司就是归侍奉神的人，在天国里面禧年到了，侍奉神的人他们就要得到这些为企业了。我想这个意思，属灵的意义，这个是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说二十二节，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一个刚刚我们读的十六节是他承接的地，神给他的，但是这个是神好像没有给他，是他买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出代价，就是我们所说脚掌所踏之地，你走了多踩了多少地，你就得到多少地。也许一个以色列人只走了一小块地，那他得到这一小块地。那么有一个以色列人多出一点代价，走远一点，他就得的多一点。所以不是你继承的， 乃是你追求得来的，这叫出代价。圣经里告诉我们，圣洁是要追求的，和睦是要追求的，你们要追求与人和睦，你们要追求圣洁，这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属灵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是要我们出代价的，舍己要出代价，背十字架要出代价，你才能够得到属灵的产基业。所以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况都不同。如果一个人讲说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即使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弦，这就是你把这一块地不是继承为业的，是你出了代价得来的，就要给你算到弦，算到过渡的时代，到那个时候就要受赏赐。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银子就是出代价买的意思，这块地是买来的，现在是我为了耶和华。到了喜年，那地要归麦族，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把地不是卖掉了吗？到了那个时候要给他啊，最后要给他。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主耶稣把他买来的，但是到喜年的时候都要给他。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战后末期到了，但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即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再屈罪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是末期到了，过渡了，所有的一切神都是让基督来继承，这是最后基督要把一切都交给父，在千就是禧年了，千年国度里头啊，主耶稣就把一切都要交给父。你看第二十节，战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谁啊？交给父。所以那个基业这些都归于父了，让神来安排，在国度里面来安排。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二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四节，属灵的意义上，到了喜年那地要归麦族，那个麦族还不是以色列人，属灵的意义来讲那就是神啊，因为地是不可以有麦，地是神的啊，我们出代价从他那里买，买到属灵的经历了，对不对？到那一天喜年千年国度都要归到神那里，五千两银子赚了五千两也要交给神，都交给神了。好，神就告诉他，你来管多少座城，你管多少座城，好不好？我们就再继承土地了，那个就是属灵的土地。好，二十五节，凡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照圣所的平二十纪拉为一十克勒，那这就是标准了。好，这是神有审判的标准，这就是神审判的标准，而且这个审判的标准是圣所的，是圣所的啊。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 金灯台，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是金香坛。所以这个标准呢，是在神光照里面的标准。陈设饼是代表生命的标准，光的标准。金香坛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祈祷，为我们代祷的。所以那一天在审判的时候，那就是在国度要到的时候，就按这个标准圣所的品要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二十六节，唯独圣属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那么这里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归我。神从埃及地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那么就是要按照神的规定，投生的叫归神。投生的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投生的人就是亚当。亚当失败堕落了，所以神的救赎就开始了，所以就用投生的来代替了亚当。神救赎投生的，就是救赎在亚当里面，因为亚当是第一个，基督是末后的亚当，那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以色列人当时是投生，所以说他是我投生的儿子。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啊，投生的儿，为什么？就是指着亚当来讲。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赎出来的时候，把埃及地的长子都杀死了，只有以色列的长子被救赎了。为什么？那就是代表凡不被救赎的都是在亚当的那个长子里面投生的里头，都要死，都该死。所以用投生的来表示属于亚当的都该死。只有在门楣和门框上有羊羔的血的被救赎了，那是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的救赎就是把我们从亚当的里面拯救出来，不属于亚当了。那么我们就是投生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基督徒圣经里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也是出书结果子的，出书的果子，先有生。出书那个字就是投生的意思。那我们也是，基督是投生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基督是出书的果子，我们在基督里也是投生，因为我们也是被神救赎的，用血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十三章出埃及十三章那里把以色列人的投生的人和投生的圣所都属于神，就是代表这个属灵的意义。因此今天在利未记第二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就是投生的圣属要归于神。不管哪一个以色列人，他喂羊也好，喂牛也好，喂骆驼也好，喂驴也好，生的第一个投胎的就是属于神的。这是代表一个救赎的原则在神的面前。所以就不能够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为什么叫做不能再分别为圣？因为投胎的就是属于神了，你不能说再拿来献一次，那不行的啊，不行的，那是那个就已经是神的，不能第二次再献一次。 十七节，若是不洁净的圣属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不洁净的圣属有不洁净的，比方说骆驼就是不洁净的，他的头生的不能拿献给神，牛羊可以献给神，对不对？为什么牛羊是祭，可以献在神的祭坛上，属于神的意思，归神，头生的归于属于神的，分别出来为神，就是要拿他献祭啊！啊，头生的以后都要献给神。那么不接近的，有的时候牛羊也有不接近的，因为它长了一些不接近的东西在身上，不能献给神的，怎么办？就要把它赎出来。如果他不愿意赎，就把这个卖掉，把这个银钱就给神了。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赎的意思就是买的意思啊，买的意思。但是这个救赎不是指得救的意思，是说要有代价啊，有代价来代替他。二十九节，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神救赎的这个原则只是指着投生的，就是二十九节，在人里面投生的人里面当灭的人的投生的是归耶和华为圣了。如果这个是归要灭的怎么办？那还要审判他，那就是说不能够用救赎的办法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上次我们讲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妇人和一个埃及人结婚生了孩子，他不是亵渎了圣名吗？啊，那么这个应该处死，就是石头要打死，你不能说我把它赎出来，不能赎的啊，当灭的是不能赎的，就是神规定要审判的，要刑罚的，这个不能输的。在我们读二十九节，但一些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圣所，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输。但涌现的是归耶和华为之圣，献给耶和华。如果是涌现的，永远献给耶和华的，什么都不能收回，也不能更换。收回的意思，那就是我献了，我又拿回来；更换就是换一个，这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永远就是属神的，就是永远献给神，那就是永远的。啊，所以以后我们要读到逃城，啊，逃城。就是有的以色列人犯了罪，神设立了六座逃城，可以逃到里面去躲起来，也救赎他了，不至于死了。但是如果这个逃进去的这个人是真正是杀人的人，就要以命抵命，你不能逃到里面把他保护起来救赎他，那不行的，一样的要把他致死。因为这是律法时代，是以命要抵命的，所以神所定规的要死的，你不能用死救赎的办法，拿钱的办法把它赎回来，那是不行。第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和圣属投生的是归神了。那么树木的果子，地上的种子又怎么办呢？神就说十分之一了，这个标准了，十分之一。树上果子，如果今年你生产了一千斤，你就拿十分之一，这是归给神的，啊，属于神的。所以这里神就定了一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我们已经说过，是人献给神最少的数字。旧约有十分之一的规定，新约没有十分之一的规定，新约没有十分之一的规定。新约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里说，献的乐意的是称作新约， 不要为难啊，那是根据我们的逻辑，你要限四分之二也可以，你限四分之一也可以，你限更少一点也可以，你只要不要为难，只要个人心里着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爱着神的话，那个传道人就不应该在弟兄姊妹中间来讲也非限四分之一不可。三十一节，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这是第五部分，那就是你自己有责任了，加上你要把它赎出来，这是属于神的，那你要加上去，你要计五分之一，这是第五部分，你要计算这个代价。三十二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众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圣属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这里的意思就是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已经属于神了，这是另外神还规定一个十分之一，从帐下十分之一，那就是把帐举起来，我家里的牛羊也许成群有一百只有两百只，我就让它走一个过道，过的时候我的帐在上面，过了一个第十只，我的帐就是这是第十只，做个记号，它就归神了啊。每第十只就要归神，不管是好坏，每第十只，那意思说我有一百只羊，就有十只羊要归神，要归神。那哪一只归神呢？那叫他经过的时候数一下啊。
第十只就归神
啊。
讲那只是残疾的，
这么
残疾？那只是残疾的
啊，残疾的那好，不可是好是坏，不可更换。如果他有残疾，不能献给神了，那就那么这一只羊、这只牛或者这只圣鼠，那么按照圣经上来讲，前面就有个例子了，就说又可以赎回来，赎回来是把祭司来鼓下了，好不好？那就不能献给神了啊。三十四节，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我们曾经说过，整个利未记到25章就应该完了，因为就讲到禧年了，就讲到国度了，就讲到神要和我们每个基督徒算账了，算那个完了。但是为什么又来一个26章呢？26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听神的话，应该顺服。今天神为着要我们在禧年里头有份，这里就有管教，所以我们说这是蒙福的路，听神的话，遵守他的典章，行他的律例，好，你就蒙福了。你不听，你看神的管教一步步来，一步步就加重，到了管教的时候你就要顺服他，那你才能够达到禧年的标准，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所以国度的路是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怎么走法，那就必须立位记的26章要摆在我们面前。那么既然路都摆在我们面前了，27章告诉我们，你就奉献吧，27章就奉献。好，主，路在面前清楚了，国度也清楚了，主，我现在要走这条路，我把我奉献给你，我不行啊，我不行，主，求你带领我走这条路，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整个的利未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我们要放2个星期的假，这里就有一个利未记思考提纲，我们有10个思考题，你愿意写出来也好，你说我不写，我就完全能够回答都好。我们一开课的时候，我们想用一点时间，弟兄姊妹交通交通，要不然就不做了，就完了，好不好？交通的话呢，那么你就哪一个弟兄啊，你就讲我对于第一题是什么看法，也许哪个弟兄第二题有什么看法，好不好？第一，利未记中有几种记，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那是五种记了啊，那五种记 每一种都有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讲义上也有，录音带里面都有。第二个，利未记中牛羊的血为以色列人赎罪，和新约中主耶稣的血为我们赎罪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了啊，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区别。第三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又有什么不同啊？那就是单数的罪和复数罪的问题了。第四个，能否用圣经举例旧约的侍奉就是有典章和律例，和新约的侍奉，新约的侍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有什么不同？你能不能举一个例，或者举几个例，旧约是什么例，现在新约应该是什么情况，那说明它的不同，侍奉的不同。第五，漏症和麻风病代表什么属灵的意义，这个两个意义是不同的。第六，典章律例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从出埃及记就讲，一直讲到这里，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典章，什么叫律例。第七，以色列人有哪些节气代表什么属灵的意义，那你要从逾越节开始讲起，好不好？第八节，第八，安息年和安息日的属灵意义，一个是为着地，一个是为着人，安息日是为着人，安息年是为着地。那么还要说说他那个属灵的意义。第九，喜年的属灵意义，那就是千年国度了。第十节，第十条，利未记的总纲是讲什么内容？圣洁，对，利未记就是讲圣洁，好不好？整个就是告诉我们圣洁。
再讲一下，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三十三节嘛，他说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那么就是十只羊，十个羊，或者第十个羊是好是坏都献给神，对不对？
对，不能更换。
那如果是不好的也是，
也献给神，但是坏的你不能献为祭了，你就把它赎出来了，不可以更换，但是允许你赎回，可以赎。啊，刚刚我们讲了不洁净的圣属你可以输出来，按照祭司骨头价可以输出来，这里是不能换，但是可以输。啊，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啊，请我们读二十七章。
对，如果他不输的话呢？
他不输，不洁净的你也不能献给神啊，那真的属于神的，你也不能献。一定要输出来。你看看这个二十七章的第十节，第十节哈。人不可更换，也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还好的。若以圣属更换圣属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原则了。十一，若圣属不洁净，就是不好的了，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圣属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固定价值，圣属是好的是坏的，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事，那就固定价钱了，固定价钱把它输出来了，那个价就交给祭司了，祭司就摆在神的库里面去了，那就属于神了，就等于已经献给神了。不过这个就卖掉了，因为它不能献给神。我们就举例，比方不洁净的骆驼不洁净，牛羊长了不洁净的东西也不洁净了，对不对？好了，你就把它祭司。
后面他讲到了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好，因为如果是一个不洁净的
牲畜，
那么然后去顾价，顾价完了之后，这个钱也要归祭司。这是
归给祭司啊。好
的，还要拿一个出来归祭司。
啊，不，这个指的更换是在这里，你看啊。
这不是
更换。不是那个，你看啊，第九节，二十七章的第九节。所许的若是圣属，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啊。底下讲人不可更换，不可改换，改换意思就是说我献给神以后我又收回来，就叫改换，上次我们讲了。也不可更换，更换我就用一个另外一个去换起来都不行。所以底下讲或是好的来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对不对？原来这个是坏的，我拿个好的来换，不行，好不好？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若以圣数更换圣数，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比方我这个羊啊，我上次讲了很好很肥，我是献给神了，我许愿献给神了，现在呢我觉得哎呀献给神我想留下来，我换个瘦一点的给神吧，他要换，那不许的。如果你换了两个神都要，都是分别为圣了啊。有一个弟兄啊做了一个见证，这是在香港，神感动他，那是好多年以前组织聚会的时候，神感动他，他在家里啊就说你要奉献400块钱，那个时候港币要可能十几二十年了，那是很值钱的。这个弟兄当时也有钱，他就把这400块港币放在口袋里，就去聚会了，要献给神了。可是聚完会往奉献箱走去，他就想哎呀400太多了，200吧，拿200出来，走到奉献门口，200也太多了，是吧？100就丢了100进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就不允许了。啊，有一个姊妹也做见证，她怎么做见证呢？她说：“神啊，我这个车牌考这个路考啊，一直考不上，考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但是她在神的面前有，她也许了一个愿，不是为了路考，她里头有个感动，我应该给神奉献。”他一直没有奉献，他许了愿了，里头又感动了，要给什么奉献多少钱，他没有，当然不是很多的钱啊，但是里面有感动。后来啊，第二次考不起，第三次又考不起，他说神啊，为什么还考不起啊？他里面就感受，你奉献都没有奉献，就说你自己说许了愿要奉献，你怎么不奉献了？哎呀，他赶快就把这个钱奉献了，一奉献了，下个礼拜一下就考起了。路考就考上了，那么这是他自己做的一个见证。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奉献给神，神就接受了啊，神就接受，神也要光照你。你要换也不行，减少也不行，那不行的，好不好？神有神的办法。所以那个弟兄很有钱的那个弟兄，不是说最后奉献100块吗？我记不得，好像只是两次他更换。